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又向日本上空试射了一枚导弹。伦敦地铁站发生爆炸，至少有18个人受伤。伊拉克南部连环袭击，至少有60个人丧生。此外，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过中俄两国的演习，中国海军能够更多熟悉在密森海域如何行动和应对挑战。他解释说，他说双方联合海上演习的军事意义在于如何组织两国军舰之间在中国海军从未到过的密森海域互动协调，这样无论从地理、气候、海上救生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重要。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今日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星期五清晨再向日本上空发射了一枚导弹，就在几日之前，联合国是刚刚因为北韩第六次核试验对北韩实施了更多的制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这枚导弹是从北韩首都平壤的顺安区发射升空，飞过日本北海道上空。
我们国家としてはこのように繰り返される北朝鮮によるどうこうした
菅义伟表示，日本绝不能容忍北韩一而再、再而三地的挑衅行为。日本向北韩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且以最严厉的措辞向北韩传达日本的强烈愤怒。日本广播公司的视频显示，当地的时间早上7点，有关导弹试射的警告是响彻了日本北部的釜石市。南韩军方报告说，这枚导弹飞行高度大约是770公里，飞行距离是3700公里，足以击中美国向太平洋的属地关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初步评估显示这枚的中程弹道导弹不对关岛构成威胁。北美空防司令部确定这枚的弹道导弹亦都不对北美大陆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北韩的导弹试射令到数百万日本人是饿倒掩护。北韩导弹试射之后，美国高级官员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协调。马蒂斯向记者发表这番评论的时候，正在是负责核力量的美军战略司令部视察。军方发言人说，南韩军方向海里面发射的一枚原武二型导弹，作为是对北韩挑衅行动的回应。这种的导弹射程足以击中平壤的顺安机场。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监控安全局势，为北韩更多的威胁做准备。外交官员说，联合国安理会会应美国以及日本的要求，定在星期五稍后时候开会，讨论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坚决采纳新制裁，对北韩侵犯日本领空的最新导弹试射作出回应。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发表声明说，北韩挑衅性的导弹试射是美国的盟国日本近几个星期以来受到的第二次直接威胁，这种的持续挑衅只会加深北韩在外交以及是经济上的孤立。声明当中还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包括最近一致通过的一系列制裁决议只是他们应该采取的最起码的行动，而不是终极行动。他们呼吁所有国家对金正恩政权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星期五早上交通高峰的期间，伦敦一个挤满了人的地铁列车上面发生爆炸，造成了至少18个人受伤，多个人烧伤。警方将此作为是一宗恐怖袭击事件处理。向乘客报告发生爆炸以及是着火之后，伦敦武装警察进入了珀森斯格林地铁站。警方说，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导致了着火。警方的调查正在得到英国国内情报机构的协助。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呼吁民众保持镇静，并且表示重要的是不是要推测。伦敦市长表示，英国首都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到而是激到。目击者形容现场是一片混乱。在列车的车厢里面拍到的照片上面，有一个装在是超市购物袋里面的白色装料桶，可以看到 火焰是看上来就好像电线的东西。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早上发推特说，由一个失败的恐怖分子在伦敦的袭击，这些病态而疯狂的人在苏格兰墙的眼皮底下，他们必须要防患于未然。川普继续在推特上说，在美国实施的旅行禁令应该范围更大、更严厉，而且更加具体。但是愚蠢的是，这个在美国政治上是不正确。这宗袭击事件是伦敦过去六个月以来第五宗涉嫌恐怖分子所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星期五主持一次政府的紧急会议。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伊拉克南部星期四发生的枪击亦是汽车炸弹袭击负责，这两宗的袭击造成了至少60个人死亡。有关官员说，发生在济加尔省首府纳西里耶附近的袭击事件中造成了80多人受伤。有关官员表示，激进分子先是对一家饭店开火，没几久之后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又开着载有爆炸物的车是冲入了附近的一个安全哨卡。死者当中有3名警察，还有若干的伊朗人，他们其中有很多是朝圣途中在饭店用餐的顾客。伊斯兰国组织发表声明，承认袭击事件是他们制造，并且声称杀死了几十个什叶派穆斯林。一个在叙利亚替伊斯兰国作战的美国人向盟军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投降之后，已经被美方受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叙利亚民主力量将一个美国人系交了给他们，这个人是9月12号前后向叙利亚民主力量系投降。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国务院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美国人作为是已知的敌方战斗人员予以羁押，会人道地将他转移回美国。他还补充说，美国将会继续追捕所有伊斯兰国武装的人员，不问国籍。他还表示，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向美国司法部询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韩囤积汽油备战，威胁对美国同日。在北韩再次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之后，平壤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击沉日本，并将美国夷为灰烬。北韩官方文件显示，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可能切断对北韩燃油的供应，北韩当局在今年四月就下令囤积汽油，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联合国安理会因为北韩9月3号进行核试验而对他实施最新的制裁后，北韩的一家官方机构星期四威胁对支持联合国决议的日本和美国使用核武器。北韩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的政府机构高丽亚太和平委员会表示，要使用核武器将日本击沉到海底，并将美国夷为灰烬和黑暗。这个刊载在北韩官方朝中社上的声明还呼吁解散联合国安理会，称它是一个按照美国的命令行事的、由受到金钱贿赂的国家组成的机构，是一个邪恶的工具。北韩的声明还将南韩称为叛徒和美国的走狗。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北韩的威胁做出反应。菅义伟说，这个声明极具挑衅性和过分，它大大加剧了区域紧张，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同时，北韩的政府文件以及日本读卖新闻获得的信息显示，北韩自从今年8月以来就一直敦促中国公司增加对北韩的汽油和其他汽油加工产品的出口。报道说，这些内部文件是北韩对外经济部在今年8月起草的。这个负责北韩的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还提议北韩与中国建立一个抵押式资金的共同银行账户。考虑到中国担心北韩付不到款十几吨石油的储藏设施的计划，日本读卖新闻援引一位中国交易商的话表示，当平壤的一位部级高官9月访华时，他敦促中国公司的代表和北韩合作，并对他们说，确保石油供给线的愿望来自最高层，意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报道说，有关的消息人士表示，金正恩早在今年四月就下令囤积汽油，并对可以分发到市场的汽油量进行限制。这个命令在北韩内部被形容为为战争做准备。这个显示 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采取最新一轮的包括限制对其燃油供应的制裁之前，北韩领导人已经预计到这个情况的发生，并为此采取了准备措施。自从北韩今年开始试射导弹与核试验，并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以来，北韩的汽油几乎比年初多了一倍。北韩从四月份开始囤积汽油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当局在那个时候开始限制对北韩的石油出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初在海湖庄园与川普总统举行了首次会晤。据读卖新闻报道，一些中国公司在四月份以来拒绝向北韩出口汽油产品，他们提供的理由是国内需求增加。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对北韩的汽油出口出现大幅度下降，在七月降到大约120吨的最低水平。在八月份，一艘试图在中国和北韩边境城市丹东走私200吨汽油到北韩，但被中国当局截获。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暂时停止了北京与平壤之间的航班，理由是乘客减少。据信此举亦都是中国当局下令执行的，原因是北京希望向美国显示他正在对北韩施加压力。习近平目前正受到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川普总统本来希望中国对北韩施压，但是对中国在这方面的作为日益感到失望。美国财政部已经对与北韩有生意往来的丹东银行和个人采取了制裁措施，并警告说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川普总统甚至威胁说美国将停止那些和北韩做生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众议员荣德桑提斯说，在北韩核威胁之下，导弹防御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更加重要，美国应该考虑提供台湾导弹防御能力。他支持扩大美台军事关系，包括2018年财政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中有关允许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港的条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德桑提斯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成立周年的年度会议中发表演讲时做了以下的表示。桑德提斯说，台湾不单止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台湾的角色亦都似一支矛的尖端，在那一度护卫着自由、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在美国盟友面前对北韩导弹威胁时，除了聚焦日本、南韩的导弹防御能力外，美国亦都应该考虑提供台湾导弹防御能力。桑德提斯说，他认为台湾有此需要，因为他们处于一个危险的地区。桑德提斯会尽可能扩大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此外，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他对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有关美台提升军事交流条文的立场时，桑德提斯说他100%支持加强美台军事交流，希望看到美台军事关系有所增长。他亦都赞成美国军舰在台湾的高雄港停靠。桑德提斯指出，美台之间有共享价值，美国的支持对台湾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要促进亚太地区的民主自由，美国必须展现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不可动摇的。桑德提斯提到他对台湾产生兴趣，是从26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小学棒球队开始。当时台湾的中华台北队拿到远东区代表权，而他的校队亦都是一路从地区赛一路打到在宾夕凡尼亚州威廉波特举行的世界少棒冠军赛。他的佛罗里达州代表队早就以台湾为假想敌，准备在冠军赛中与中华台北对决，结果在第一轮他们就被淘汰出局，未能对上台湾选手。不过虽然是这样，桑德提斯说他在选手村的很多活动之中和台湾选手有很好的交流，彼此亦都建立了很多的友谊。从交往中他认识到台湾孩童和美国孩童一样，都生活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亦享有相同的价值。那一个的经验一直跟随着他到这一度。因为当你讲到美台关系时，他不单只涉及彼此共享的利益，亦都包括彼此共享的价值。因此桑德提斯说他认为 美台关系这种和谐的关系必须好好予以呵护和保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议员用川普总统星期三发布的禁止一间与中国政府有关中资公司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命令，具体解释了在哪种情况之下总统会行使这项权力，而在美国又面临哪些与外商投资有关的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听证会上，参议员以及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中资试图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这个案例，进而从这个案件扩展到中国最近几年大举以收购和并购的方式投资美国公司，尤其在技术行业和国防相关行业的现象。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说，中国寻找机会规避美国外资委的保护，中国的目标是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且取代美国，如果中国遵循贸易方面的国际准则，他们投资美国产业的决定是不会招致反对，但是中国大肆索取技术，迫使外国公司让步或者阻止外国竞争以提升自己的企业，中国有创建高科技经济的战略政策，愿意重金收购外国公司和他拥有的技术。多位会员以及前会员都提到中国在2015年5月出台的制造战略计划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提高中国制造行业的竞争力，而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并购现象的根源是中国的战略政策，而这种强势收购会导致美国丧失技术主权。总统对商业并购做出决定是非常罕见，首先这个就涉及到外资委的职责，也就是审核外商在美国投资的公司或者操作是否牵涉到国家安全，当经过几轮审核最终无法做出裁决之后，才会对这个案件递交总统审核，由总统做出最终裁决。审核的过程会对一些行业特别关注，譬如在军事基地附近的收购并购可能会削减美国国防部门的优势，另外还有技术相关投资可能涉及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美国国防部门的供应机构和曝光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操作。参加听证会的几位业内专家都表示，盗取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最严峻的问题。刘易斯在证词中表示，如果盗取价值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而无法将这些知识产权转化成60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是没有实质意义，所以很多公司意识到盗取专业技能和管理方式是更高级的做法，于是就涉及到陆地投资的概念，也就是跨国公司以并购或者收购直接在东道国境内设立分公司以获取技术和人力等资源的方式。另外议员提到投资的互惠对等性，他们担心中国公司没有受到美国公司进驻中国时同样的政策上的限制，所以外资委在审查的时候遇到中国公司会特别注意。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看到审核有关中国公司的并购案件持续上升，在今年最近的三份报告中，审核中国相关的案件一直排在前面。2016年中国公司通过65个交易，对美国投资总数达到510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上升了 360%。他非常担心中国国内的工业经济政策，但是不代表每项中国投资都威胁到美国国土安全。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在2016年对美国投资的数量在所有外资国家中都排不到前十，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位居靠前，而爱尔兰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中国投资总额的5倍还要多，所以可见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谨慎程度还是相当的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北卡莱加州大学校园星期四在一名保守派评论员的演讲场地外部署了防暴警察，防止示威者发生冲突，不过仍然有9个人被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立场保守的布莱巴迪新闻网前编辑本夏皮罗应邀在星期四晚7点到9点之间在北卡莱加大演讲，并且接受提问。 北克莱警察局在今年因为保守派来到学校演讲引发数次的暴力反弹事件，因此如临大敌，星期四早上已经将演讲场地外的班克洛夫特大道的车辆交通部分封锁，并且在现场外面部署了镇暴装备的警力。北克莱警方在推特上面指出，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社区的安全，同时促进和平表达言论的自由，如果有人直击犯罪将会被逮捕，警方将会同地方社区查明调查同起诉疑犯。在警戒地区范围内禁止携带武器，违反规定者将会被逮捕。警方用路障将示威者同入场听讲的观众隔开，示威者大声呼叫可耻，亦都有人高举海报抗议北克莱加大批准比夏皮罗来到学校演讲。在演讲七点开展之前，附近的街道基本上已经全面封锁，演讲场地外有数百人聚集，其中三个人因为在警戒区内携带武器或者攻击警察而被捕，当晚获得门票入场的观众大约有1000人。演讲开始之后，班克洛夫特大道上面出现了一大群游行示威者向西行进，警方在现场严密监视。演讲结束之后，警方推特指出还有大约100多人在附近街道游行，到当晚10点几，一共有9个人在北克莱南部校区被警方逮捕，还有一名女士因为标语的争执而受伤，被救护车送走。集结的人群一直到11点之后才逐渐疏散。星期四晚被查获的违禁物品包括盾牌、面罩、头巾、长杆和火把。北克莱市议会这个星期特别举行紧急会议，修改一度1997年的禁令，允许警方使用辣椒喷剂来到控制暴力，这些是20年来的破天荒之举。邀请夏皮罗尼以自由派闻名的北克莱校区演讲的是该校的共和党学生团体美国青年基金会，他们表示自由派的北克莱加大扼杀了保守派的声音。基金会发言人史宾塞布朗表示，如果警方坚持展示力量应该没什么问题，附近街道的商家奉命在当日下午3点半在关门停业，一个生意人将美国银行的提款机用木板封住，他表示只是在这里尽量保护产业。一名从外地来到看夏皮罗的高中学生表示，他想要其他的人和他一起来，但是其他人惧怕会发生暴力事件，他对现场出现的严密警力表示难过。他说这些都要纳税人埋单，因为有人想要分享他的观点就必须部署这些警力，实在是很差。北克莱加大发言人丹莫谷洛夫估计这次活动的保安费用可能高达60万美元，他又说校方决定要确保学生和参加活动者的安全，并且使他成功。北克莱市政府和加大今年因为校区发生极左和极右团体的抗争而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分裂冲突的焦点。莫谷洛夫说，他们不能够对现实视而不见，亦不能够无视于最近在这个校园、城市和国家所发生的事。今年2月以来，北克莱因为政治示威活动而引发暴力的事件已经有4次，警方因此规划新策略来控制可能失控的危险群众。今年2月，北克莱警方和加大官员被指责纵容无政府主义者为抗议极右派人士米罗·扬洛普洛斯来到学校，向警员投掷自制的燃烧弹，导致10万美元的损失。扬洛普洛斯的活动后来被取消。扬洛普洛斯计划这个月较后时将会参加言论自由周的活动，其他的保守派评论员包括安·库尔特和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亦都将会参加。北克莱加大200多名老师和职员这个星期发出公开信，呼吁在右翼的扬洛普洛斯和其他保守派讲员前来北克莱校园的时候停止上课和其他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护学生免于受到潜在的致命暴力的伤害。他们援引了在西雅图、波特兰、夏洛茨维尔等地发生的左翼和右翼团体的冲突事件作为证据。北克莱加大发言人莫谷洛夫就表示，邀请这些保守派人士的北克莱爱国者学生团体还没有提供活动的必要信息，亦都没有签署办活动所需要的合同，不过这个学生团体已经申请保留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的报道。
为了保证十月份举行的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中国政府不单止严格控制言论，而且亦都频频出招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迫使市场配合十九大顺利召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彭博新闻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中国证监会要求各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负责人十九大期间不得休假、出国和出差，以便十九大之前同期间维护资本市场稳健运行。中共十九大定于十月十八号召开，证监会还要求证券和期货经营机构排查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财务风险、持续经营风险、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违约风险、信用风险等，排查结果在十月前上报。彭博社说，虽然中国往往会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采取措施减少市场的波动，但是这次禁止证券和期货经营机构负责人外出，突出监管机构对于下个月会议有几体重。在这次会议中，将近半数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将被更换，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未来十年的影响亦将形成。中国国内三大比特币交易所之一比特币中国9月14号宣布即日起停止新用户注册，并将于9月30号停止所有交易业务。这个是中国第一家宣布将关闭业务的比特币交易所。据报道，这个亦是中国政府为十九大期间稳定市场所采取的一种措施。但是据中国财新网报道，由中国央行带头的一个跨部门互联网金融工作组起草禁止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规则。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比特币这一种数字货币大起大落的价格波动，与政府在下个月政治领导层换届之前控制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相冲突。金融时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监管机构对比特币价格飞涨感到紧张，即使相比之下有比特币躺口的中国人好少，但是如果这一种货币的价格突然暴跌，将影响党在选择新领导层之际打造自信和稳定形象的努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七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号召要将重点放在金融安全上。另外亦有报道说，比特币亦是一种地下钱庄，是人民币出海的渠道。更早时候，中国政府还对中国国内几家因积极进行海外收购而闻名西方世界的大型企业集团发动一次明显的打击，名单包括大连万达、安邦、福星以及海航集团。美国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恩七月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稿说，这次整治金融大鳄的直接导火线是北京方面越来越警惕中国金融业的很多风险，以及试图压制资本外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底在一个专门针对金融体系稳定的会议上说，那些破坏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大鳄必须受到惩罚。裴敏恩说，习近平口中所指的金融大鳄应该是那些大肆举债、疯狂购买昂贵的海外资产的中国大亨。他说，拿中国最富有的这一群富豪来做示范，不单止可以立即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而且还可以压制过度激进的商业行为，后者已经威胁到中国过度杠杆化、缺乏监管的金融领域的稳定。他还提到，打击这些金融大鳄还有政治利益的考量。他说，这些富豪中很多人都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底登上权力巅峰之前赚取他们的巨额财富，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对企业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可以合理假设很多甚至大多数中国富豪与中国执政精英阶层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裴敏恩说，通过清理中国的金融体系，北京不单止在这个重要行业恢复一些表面秩序，还能够清除那些有可疑政治忠诚的富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 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在保护细个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到去美国的几十万年轻无证移民不被遣返问题上，他和国会领袖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飓风推高了美国通胀，全国就业市场保持健康。川普震后向墨西哥总统表示慰问。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在保护小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数十万年轻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问题上，他和国会领袖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严格的边境保安。川普起身前往是佛罗里达视察飓风艾玛灾情的时候表示，他们正在制定计划，但是前提条件是要确保严格的边境保安。川普说，大家都乐见其成，这些年轻人小个的时候被带入来的时候他们是没错，他们正在制定计划，看看最后会怎样，但是协议必须要包括严格的边境保安，他觉得一定你会能够是成事，大家是一起等候结果。川普星期四发表这番评论之前刚刚发出推文，说他还未有就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问题和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达成任何的方案。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废除了这项议案的项目，让国会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就一个问题投票表决。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三晚上曾经会见过川普之后表示，他们同意马上采取措施保护这个项目的80万无证移民，该个项目是奥巴马时代设立的，目的是保护他们不被驱逐。美国最近遭受的两次飓风袭击刺激了通货膨胀的上涨，和跟踪德克萨斯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失业状况的分析师是感到迷茫。专家预计飓风对庞大的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劳工部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上个星期申请失业补贴的总人数是减少了14,000人，而之前的一个星期亦即是哈维飓风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这项统计数字是暴增了数万人。上个星期全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为284,000人。有专家认为这个数字足以说明美国的就业市场总体上面来讲仍然是处于健康的状态。但是专家亦都提醒说，就业数据可能会上下浮动一段时间，风暴一方面会造成很多人失业，但是同时亦都会造成负责登记失业补贴的申请的政府部门关门。而 PNC 银行首席经济师高斯福切就表示，由于艾玛飓风，佛罗里达的失业补贴申请数量可能会在今后几个星期里面大幅增加。但是福切表示，虽然该个州发生了艾玛飓风，但是全国的劳工市场仍然是很强劲，佛罗里达在美国经济当中是占比约是20%，而受灾最严重的佛罗里达群岛在该个州的经济当中的分量更加是微不足道。墨西哥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人死亡一个星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是通过电话向墨西哥总统表示同情。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打电话给墨西哥总统聂托，对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家园被毁表示慰问。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面对记者谈到了同聂托总统的通话时候表示，该次的地震实在太可怕，他们是表达了慰问。川普在推特上面说，他3日以来一直联络不到聂托总统，因为聂托正在墨西哥南部的地震灾区视察，手机信号是很差。白宫还表示，川普表示是同墨西哥政府以及人民企埋一齐，最近两个国家都遇到一系列的天灾。聂托总统上个星期表示，这次的地震是墨西哥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并且宣布全国3日哀悼。联合国儿童机构在星期五四表示，运载住赈灾受罗兴亚难民危机影响的儿童物资的卡车正在前往孟加拉国，有数十万缅甸罗兴亚人为了安全逃离到在这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目前有多达40万罗兴亚人从缅甸逃往孟加拉国，其中大约是60%是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孟加拉国代表 佩比德表示，急切是需要所有的物资、最紧迫的栖身设施、食品和清洁用水，这些条件使到儿童有罹患和水有关疾病的极大危险，他们亦都面临着保护这些儿童的艰巨任务，他们是极端容易受伤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该个机构提供的援助包括水、清洁用品、衣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预定有更多的物资会陆续抵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针对北韩制裁如果不能够全面执行的话，美国或许会制裁中国和俄罗斯。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制裁来切断北韩的巨额收益和发展核武器所必需的零件，但是非法逃税和繁荣的黑市持续削弱了针对北韩制裁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联合国为回应北韩第六次核试验出台了最新制裁方案，加至今年八月，为回应北韩反复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包括洲际弹道导弹而出台的制裁，可能对北韩经济有重大的影响。根据首尔南韩银行的估计，北韩2016年的 GDP 是285亿美元。今年8月的制裁禁止北韩出口煤炭、钢铁、铅和海产品，可能使北韩的 GDP 减少30亿美元。最新的制裁禁止北韩出口纺织品，可能再削减8亿美元 GDP。同时，减少北韩原油和天然气进口，限制北韩工人到外国务工等政策，亦都可能切断北韩发展武器所需的能源和资金。
If fully enforced, I think that the amount of hard currency that North Korea would lose would be enough to certainly concern the leadership.
南韩世宗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戴维斯特卢布说，如果制裁能够全面执行，斯特卢布说他想由此带来的硬通货的流失将会使北韩领导人担忧。因为他们手里面的没有太多资金，这个将会给他们带来重大的麻烦。硬通货收入的大幅下降使北韩军方难以买到武器部件，这个将在金正恩和军队高层之间造成嫌隙。北韩军方的忠诚在一定程度上靠过进口奢侈品维持。不过很少有人认为制裁能够被严格执行，因为金正恩政府多年来已经变得擅长于逃避制裁，而且北韩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在支持制裁的官方表态之下，仍然在允许地下交易的继续。
Both countries have gotten away for far too long and have faced too few consequences for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sanction-busting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ir citizens.
华盛顿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院的核问题专家戴维奥尔布莱特9月13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中俄两国长久以来未受到惩罚，他们无视自己的公民和北韩做生意，但亦都没有因此面对什么的后果。为了躲开制裁和避免被发现，那些被怀疑非法运输北韩煤炭的船只，据信在到达北韩附近水域时会关闭 GPS 卫星导航。美国原本希望得到联合国授权拦截可能在走私违禁品的船只，但是为了赢得中国和俄罗斯对制裁的支持而放弃了这个的策略。北韩还利用他们的信赖的代理人和其他国家的第三方公司来促成地下贸易。美国前财政部官员、现任保卫民主基金会分析师的安东尼·鲁吉罗表示，北韩和俄罗斯试图掩盖秘密石油交易。他说，
A U.S. bank would not process this transaction between sanctioned parties.To avoid this scrutiny, the front companies were created in Singapore.
鲁吉罗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银行不会受理受制裁的国家之间的交易。为了避免这种审查，他们在新加坡建立了公司来掩盖交易的性质，使得近700万美元的交易得以通过。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现任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格说，北韩的贸易体系由5000间公司组成，他们集中在中国，由个别受到北韩信任的商人经营。
Although the shell companies can be swiftly changed, the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and managing them have remained often for years.
克林格在国会听证会上说，虽然皮包公司可以轻易改头换面，但是这些负责建立和经营公司的商人多年来都一直不变。虽然有报道指俄罗斯走私犯向北韩出口石油和其他的违禁品，但是北韩 90% 的贸易都是与中国进行。中国表示在边境线上执行了制裁，但是中国没有对贸易公司实行明确限制，亦都冇披露点样喺中国同北韩边境检查商品。
And I believe that in recent months, at least the Chinese have not even been putting the statistics for oil exports to North Korea in their official records.
世宗研究所嘅斯特鲁布话，至少近几个月嚟，中国冇公开对北韩原油出口嘅数据，所以美国真嘅需要中国能够更加透明。据报道，中国这个星期命令一些大型国有银行暂停为新的北韩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这个可能是为了防止美国报复而加强执行制裁的一个标志。但制裁倡导者表示，美国最终需要对中俄等破坏联合国决议的国家施加制裁，才能够保证他们全面执行联合国决议。川普政府表示，如果联合国决议没有被充分执行，将会考虑对中俄等国施加制裁。禁止与北韩做生意的中国企业和第三国企业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将为各方造成伤害，但是这个可能是保证制裁有效的唯一方法。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帕登，南韩首尔报道。
即将开始的俄罗斯和中国新一轮联合海军演习将会首次演练救援失事潜艇，地点邻近俄日有争议领土和北韩。两国海上联合演习更多强调中国海军密身海域和政治敏感地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七月份，俄罗斯和中国海军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演习之后，双方今年举行的第二轮联合海上演习几日之后亦都将首次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开幕。太平洋舰队所属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最近表示，新一轮演习将会从9月18号开始到26号结束。参加这次联合海上演习，中国海军编队星期三已经从青岛启程，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和潜艇救援船。三号这次将首次演练针对失事潜艇实施救援，两国海军首先要共同寻找一艘困在50米深海底的失事潜艇，然后利用深海探测设备、微型救生潜艇等装备对假想失事潜艇进行检查。加上失事潜艇的成员在直升机、水面快艇和其他救援船只的帮助之下撤离，接下来对获救潜艇成员实施再增压和减压等的医疗救护。比邻鄂霍次克海的俄罗斯勘察加半岛是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基地。俄罗斯十多年之前曾经发生过北方舰队的库尔斯克号潜艇在巴伦支海失事惨案，潜艇上面的水兵全部丧生。在这个之后，俄罗斯海军加强了潜艇救援的领域的投入。中国正是加紧打造远洋海军，随着潜艇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如何营救失事潜艇等的很多领域，中国海军未来都将会面临更多挑战。同俄罗斯举行海军演习可为中国提供大量经验。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过演习，中国海军能够更多熟悉在陌生海域如何行动和应对挑战。
Здесь есть и во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 точк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穆拉霍夫斯基说，双方联合海上演习的军事意义是在于如何组织两国军舰之间在中国海军从未到过的陌生海域互动协调。这些无论从地理、气候、海上救生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重要。俄罗斯军方说，两国海军这次演习的地点是位于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南部水域。 鄂霍次克海南部邻近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亦都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日之间围绕这些岛屿的领土纠纷至今并未有解决。在日本海的演习区域离北韩不远，北韩问题危机目前备受各方关注，亦都导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今年进入日本海。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即使在苏美对抗激烈的冷战时代，美国航母亦都从未进入过日本海。目前美国和北约海军已经是欧洲地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黑海的常客，如果美国航母打击群在日本海的活动亦都常态化，俄罗斯海军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同苏联陆军过去将中国当成主要假想敌不同，苏联海军主要假想敌过去是美日等西方海军，因此今日俄罗斯和中国海军联合军演的次数非常多，而这些演习地点也都更多接近政治敏感地区。俄中海军在2015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在冷战时代曾经是苏联和美国海军争斗较量的主要平台之一，叙利亚危机更加使到地中海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派遣各种战舰常驻地中海活动。两个海军去年首次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但是军演地点远离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水域。俄罗斯说他不想卷入南中国海主权的争执，并且和越南保持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和西方交恶之际，两个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特别引起北约的关注。环波罗的海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几乎都加入了北约，中立的瑞典和芬兰亦都是西方阵营的成员。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的这些联合海军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且想藉此发出政治信号，军演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
Еще раз говорю, это весьм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шаг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и он носит такой во многом символизм.
穆拉霍夫斯基说，演习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对中国尤其如此，显示中国为此迈出了非常坚定的一步。俄罗斯远东军区说，下个星期一将会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第一阶段将会集中在岸上，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举行，包括举行两个军官战术会议，两个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舰队一个演习场上面的共同演练等。两个水兵亦都将会举行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活动。从9月21号起，双方将会开始第二阶段的海上演习。在同波罗的海的演习一样，俄罗斯海军这次亦都将会派出刚刚投入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新式近海护卫舰参加演习。在同中国联合军演的同时，俄罗斯和印度正是加紧准备下个月将会开始的俄印大规模军演。俄印军演除了首次有各军兵种多个部门参加之外，演习地点邻近俄罗斯和中国的边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结束针对印度为期两日的访问之际，呼吁严格执行联合国就北韩最近核试提出的制裁决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安倍晋三在同印度总理莫迪9月14号星期四举行会谈后表示，他想同莫迪总理一起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他们必须通过彻底执行国际社会新通过的安理会决议，使北韩改弦更张。安倍说，北韩必须削减其导弹和核武计划，日本和印度将采取坚定措施应对这个挑战。他说，两国的领导人一致同意使北韩改变其政策的必要性。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强烈呼吁北韩放弃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当日较早时候，安倍在西部城市艾哈迈特巴德为印度的首个高铁项目施工揭幕，并向欢迎民众介绍说，印日友谊已经发展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他说，印度强大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强大亦都符合印度的利益。这个造价170亿美元的高铁项目是印日两个亚洲国家加强联系的最明显信号。 呢两个国家都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国保持警惕。高铁列车将会驶得艾哈迈达巴德同印度金融中心孟买，508公里的旅程缩短到两个小时多一点。这个将加强印度工业化和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的交通联系。莫迪指出，日本给予印度几乎免息的贷款来支付修建高铁的大部分费用，他称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大礼。有批评意见认为印度应该将精力放在全面整修其老旧的铁道网络，而不是建造昂贵的新列车。对此莫迪表示，新干线项目将会为印度带来高速度、高发展和高科技，并创作数千个工作机会。安倍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了15项协议，并且讨论加强国防合作和扩大民用核能合作。印度外长表示，他们认为日本是核电项目之中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亦将与其他的国家合作。印度外长说，对于印度和中国以及缅甸接壤的偏远不发达的东北各邦来讲，连通道路将会是印度和东亚地区的一个特别重点。印日两国还计划在非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两国最近发起了一项名为亚非增长走廊的倡议，被视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抗衡。分析人士说，印日两国关系近年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并指出日本是最近印度与中国在边界进行对视时公开支持印度立场的国家。印度总理莫迪对记者表示，相互信任、相互依靠以及理解彼此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友谊的标志。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于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来讲，美国大学排名是重要的参考信息。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最新2018年度美国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等各项的排名。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采访了该杂志的教育版主编，下面请听他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2018年美国高等院校排名新鲜出炉，综合性大学的带头依然是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这个是该校蝉联榜首的第七年。而同时文理学院则由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连续第15年拔得头筹。根据这个榜单，全美最好的本科生商科项目是宾夕凡尼亚大学的沃尔顿商学院，最好的本科生工程项目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哈维姆德学院。对于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来讲，互联网上的信息数不胜数，随手可得。正如该杂志教育版主编阿尼塔·纳拉扬所说，不同的排名榜单所使用的测量标准不同，能够提供的信息亦有所不同。他说，纳拉扬说，他们的排名准则主要是看最重要的学术因素之一，他们想要展现的是一所学校到底有没有做好他的工作，也就是教育学生。该杂志对1800多所美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查研究，以毕业率和大一学生返校率为主要评判标准，其他因素还包括师资、财力、专家意见、优秀学生以及校友捐款。每一年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这些排名名单，亦成为很多国际学生和教育机构的重要参考信息。纳拉扬当年亦是以一名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从求学开始到现在从事杂志教育版主编的工作。对于如何使用这些排名信息，他有不少可以分享的内容。他指出，很多国际学生将排名榜单视作唯一的选择学校工具，这个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纳拉扬说，学生应该将他们作为一个起点，他们应该来他们的网站看看，做一些调查，想想对他们来说什么最重要。不过也要记住，这个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排名第一的学校或者排名第50的学校，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个和你最合适的一个。 纳拉扬话，除了包括全美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等几份主要的排名榜单，他们同时亦在网站上提供更多专项领域的信息，例如哪些学校的国际学生最多，是否为国际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和英语课程等等。另外，今年该杂志还补充了众多大学毕业生薪酬情况的信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从30多年前开始发布全美高等院校的排名信息。纳拉扬话，他们的目标由始至终都是帮助未来的大学学生和家长做好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莫菲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议会一致同意对中国文化中心的历史价值进行调查，当地华人社区将会负担庞大的调查费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报道。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议会星期二下午举行公听会，华人代表杨平表示，大约有200人参加，其中有40人陈词，要求保护中国文化中心现有建筑。中国文化中心当初是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在1997年出资建设，美国西部不多见的传统中国庭院建筑。当地媒体报道，该中心今年6月被正北公司买下作为总部，该公司计划要将建筑的绿瓦红柱改建为现代化的企业中心，花园将予以保留。凤凰城当地19个组织和社区领导人组成大凤凰城地区华人联盟，和正北公司进行过一次对话，但是无法达成协议。华人社区组织的抗议活动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一些地方政界人士对华人社区表示支持。星期二在长达几小时的听证之后，凤凰城市议会全体成员无异议同意对中国文化中心的历史价值进行调查。当地的华人联盟代表保罗吉尔伯特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启动调查将打开通往保存历史的门户。在华人社区取得这个胜利之前，凤凰城市议会的幕僚所做的报告引述私有产业权的法律、物业现行分区的规定以及建筑年份等多方面的条件，建议市议员否决将中国文化中心列为古迹保护的请求。虽然华人社区强调中心的红墙绿瓦等建材的珍贵，但是市政府的法令指导原则指出，受保护的古迹必须有50年历史，而中国文化中心只有20年。市议会终于否决了华人社区将中国文化中心列为古迹的请求。正北公司上星期发布新闻说，该公司愿意协助保存部分建筑、社区花园部分，即使保存费用昂贵，但是该公司愿意这样做，并且在正常营业时间向公众开放。该公司愿意保留并搬迁20多个中国雕塑和30尺的门廊到其他地点。该公司还愿意提供多达8000平方尺的改建后空间作为社区文化中心，一直到中心找到新地址。正北公司还捐出$10,000给凤凰城市中心北部的汉斯公园联盟，希望在公园里面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中心。该公园已经有一个爱尔兰文化中心和日本友谊花园。正北公司表示，这个代表该公司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创意。对于正北公司开出这些条件，华人社区的一些代表认为无法接受，他们认为保留原址原样是最可行的办法。杨平指出，中心的建筑装潢是来自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人和技术所制作，无论建材和工艺都已经是稀世珍宝。屋顶的陶瓷绿瓦是御朝精制，一块一块穿孔安装，一旦拆卸就会损坏。其他一些建材包括太湖石，现在中国已经禁止出口。杨平表示，在唯一的一次谈判中，他们希望保持中心外观，但是正北坚持要拆。华人联盟想买下中心，正北公司开价$3,000,000，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目前市政府虽然同意进行历史价值的调查，但是华人社区必须负担庞大的费用。杨平表示，他们已经在互联网的捐款网站寻求各界帮助，希望继续推动保存中国文化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